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约翰一书2024年的第二讲哈。那我们都是比较厉害的一些经文哈。我们说上一讲我们是讲了不要爱世界，这个是在世界里边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挑战。那我们看看这个大纲，看看大纲。我们说第一部分是讲相交的根据，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哈，我们是与基督相交。使得我们彼此相交，这个也要概念说，我们连绪论部分也讲了相交的条件，这里边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来看，有四个，一个是住行在光明中，认罪悔改，顺从诫命，来彼此相爱。那个，这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四个方面来，使得我们能够看到，这是基督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应该有的生命的这些表现，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理所应当的一些条件，那我们特别带到了今天，我们会把第三部分给结束，带来的应用是什么呢？相交的劝勉里面是不要爱世界，这个劝勉是有点厉害，但是他用的是劝慰哈，那给我们一些劝勉，不要爱世界。当然，今天我们会讲分辨低基督的灵，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每次要讲到在教会里边，一个是关于教义的一个捍卫，一个是道德生活的建立。第三就是什么？对世界的这样一个远离，来辨明异端，和也就是什么？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是护教。这个护教是保证你前面的那些教义的这个纯正性，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道德生活的建立，有基本的保证，否则会让你前功尽弃，会把我们很多东西给毁坏掉。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讲到的。我们说你读神学，你读到一门课，你在毕业之前，无论你读本科还是硕士还是博士，基本上都以护教学来结束你的学历的最后一门课，来成为捍卫真理的一个先锋。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个明白。今天我们会再帮助我们，然后紧接着我们会从下个月哈，我们开始讲相交的实践。讲相交的特点里面，圣洁的生活，义人行义，以及以行为和诚实彼此相爱，分辨灵的方法，再给我们，你看到没有？每讲一段都会有什么关于分辨异端、分辨圣灵的工作与邪灵的工作，所以每一次的正确的教导，它一定会带入一些对异端的分辨，否则的话我们就很麻烦，所以我们有正确的装备。正确的去认识我们的真钞，从而让我们有辨别假钞的能力，也要有。不过这个就是是在正确掌握真理的基础上，来辨明异端。那当然，最后当然带应用一定要与基督的爱彼此相爱。我们知道爱神跟爱人这两个是什么？它是不能分隔的哈。我们不要说我爱神却不爱弟兄姐妹，我不愿意跟一些弟兄姐妹来交通。这是有问题的。无论你什么原因、什么借口，无论你是得罪了别人，还是你被人得罪，都不是回避的理由。我们这几天在小组里面查经，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在你心目中还有任何人你不想见的人，你都要悔改。无论你伤害了别人，你要坦诚的去见面、去悔改。反过来，你被人得罪，你不愿意跟人见面，也要悔改。为什么呢？你要帮助对方悔改他的罪。然后赢得清洁的良心，你也表达在主里面的饶恕，而不是回避。你回避可以1年、2年、3年、5年、10年，上帝一定会把你抓回来。一定要在主里面和好，不能带有任何的怨恨和苦毒，在地上长期的生活，这个是不能够去回避的。所以我们要说，一定要以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不是靠你我自己的爱。我们的爱会有选择，会有条件，会有计较，会有局限。但在基督里的爱，他说，然后呢，就来到嘛，第二部分就来到嘛。当然，在这个相交的这个特点，然后带出相交的结果，必然带出好果子，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这么就说，得胜的世界，其实我们讲，你要想饶恕人，你要想为你的罪去悔改，你必须胜过世界。你带着一点点世界的这个观念在你里面，你是做不到的，你只能逃避。你得罪了别人，你不愿意悔改，你只能逃避。 你不愿意见你得罪的人，对不对？反过来你被人得罪了，那中国的文化里面更容易让我们什么叫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得罪我了，你愿我道歉我当然接受，你不嫌我道歉我也不麻烦，我也不想啰嗦，我也不想找你，因为找你的话更麻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回避的态度。那其实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能够去饶恕得罪你的人，你必须在基督里面强大，你必须在基督里面刀枪不入，然后呢你就可以为你的罪悔改，也为得罪你的人去跟他去面对，指出他的罪来，以基督的爱指出对方的罪来，是以至于彼此饶恕，解决苦毒跟怨恨的问题。这个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就是要得胜世界。第二，你有得救的确信，你才能够去饶恕得罪你的人，才能够去不计后果的去恢复基督的爱，恢复上帝的荣耀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得救的确信，当然祷告的态度这个很重要，你要有正确祷告的态度。怎么去求神给我们一颗得罪人的时候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有勇气去面对我们得罪的人。那我们被人得罪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求神给我们一颗饶恕的心，给我们一颗敢于去帮助我们在主内所亲爱的弟兄去悔改他的罪，而不是回避，更不是背后论断，背后的这个说人，而是能够尽可能去面对面去解决问题。因为人就是这样的，在你心里的苦毒，只要你没有去跟当事人面对，你一定会跟非当事人去面对，一定会有很多的背后的是是非非，会给魔鬼留了很多的地步，这就是教会的问题。所以很多人，我记得以前我听一个老姐妹已经去世了，她提醒我，你要记得在末世的时代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非问题，是是非非搞不清楚，这是末世时代魔鬼撒旦对教会内部攻击的最利有力的武器，就是让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关系开始带出很多不该有的说法和论断。求主来帮助我们来解决一个祷告的态度，从而给我们带来成圣的根据和实践，这些东西来检验我们在基督里的真实的信仰。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永远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这就是今天我们会讲的。那当然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是不要爱世界，这个已经是关于对待世界的上帝很清楚的，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含糊，就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个是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正确的去营应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态度哈，一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关于世界的三大情欲，我们用了两个对比，对吧？以前我们瑞宾弟兄讲到里面专门讲了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因为首先的亚当的犯罪堕落会带来堕落后世界的悲惨的状况，整个世界的人都在追求三大情欲，无论撒旦怎么变化，他总是挑起人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来毁坏我们的生命，毁坏教会，毁坏这个堕落的世界。所以很奇怪，总是在我们的身上总有些陋习很难改变，这都是被世界这些缠绕。所以也就是什么，当然末后的亚当得胜了，主耶稣基督同样的受到三大情欲的试探，他得胜了。这就是我们上次所给大家思考的。那我们今天也当然也讲到他后来不要爱世界，就是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这是我们一定要省察我们为什么我们什么我们不要爱世界，而需要去爱慕上帝的真理，爱慕上帝对我们的引导。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好，最后带来的应用是什么，我们要看到我们得胜世界的凭借是什么，跟大家讲到四个方面，好，一定给大家四个方面。一个是什么，一定要记得是因着基督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凭借，这个是最伟大的。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的死而复活这个伟大的救恩，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能力去 不爱世界。所以呢，我们要第一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第二是靠什么？靠着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的神的爱，这个是靠圣灵的浇灌。所以基督教信仰有别于其他任何的宗教的原因是什么？它不只是一个道德说教的一个知识的讲论，一套哲学的理念，也不是让我们什么所谓的情感上的那种极度的情感的日程而已，靠我们什么打击学习的一种鼓动而已，都不够。我们是靠着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面，是生命的彰显，当然也会带来榜样的力量，也会带来道德的这个规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们要基督教信仰一定要注重两个方面，一个是教义的这个准确性，这是心立场决定我们的行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道德生活的建造，这是一定是在两块要并行的，而要保证我们信仰的纯正跟道德生活的提高，必须要辨明什么是来自世界的，什么是来自上帝的，什么是来自撒旦的，什么是来自真理的圣灵的，这个我们必须要分辨，能够保驾护航，否则我们就变成一个空谈。所以这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圣灵的浇灌是一个伟大的保证。第三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与生命，这又是一个很真实的信仰，一定不是靠一些理念而已，我们不是在玩一些概念，但教义的这个生活它是必须的，这个不是我们玩其他的知识概念，它是一个，就是耶稣说我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跟圣灵跟真理跟生命它是不能分开的。那么这是第四个，当然是什么？是因着到我们在基督里的顺服与定义，一定要有一个顺服的心，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是当然神确实在不断的训练我们，在修理我们，在不断引导我们怎么有一颗顺服的心，然后要定义，当然我们普通话叫立志，对吧？立志，基督徒立志是有用的，非基督徒立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基督徒什么一个定义，就是耶稣定义先耶路撒冷去，耶稣来到地上，他知道去耶路撒冷干嘛的，去受难的，但他仍然定义先耶路撒冷，所以他的目标就是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地上，所以他路加福音一直用什么定义定义定义，以斯拉也是定义考究神的律法，都是我们通俗上讲的叫立志。所以我们要定好我们的意向，向着基督，所以这是我们得胜世界的四个重要的一个秘诀。所以呢，这个我们要靠着主来胜过世界。好，那今天呢我们开始讲了什么呢？我们会讲分辨低基督的灵。那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哈，那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专注于这个主题，我们不要想到别的地方。那我们来看看分辨低基督的灵的一个重点，它是什么？你看到第十九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小子们，你注意上面哪一个点是小子们呢？大家还记得吗？在那个第十二节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这是小子们。还有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注意十四节。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就是前面已经得三种人的一个托付，所以到了十八节，小子们呐，看到没有？所以小子们是什么概念？就是什么？因为他我们已经认识了父，因为什么？因为小子们呐，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的这帮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如果你听不懂这些经文，不奇怪。你不是小子们呐，那没有办法，可能你自己都在异端的错谬里面，这个不在这个对象里面。 我们如果真正的什么门主的恩典，门主的拯救的人说，小子们呐、啊，就是那些已经蒙了恩典的人，已经有一定的圣经真理的装备的人，你才能够，下面才是你的护教，知道吗？所以我们说，你读神学为什么要先读一些基础的神学课程，一直读到你要毕业之前，你必须要修护教的课程。为什么呢？因为护教会带来很多麻烦。首先你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装备，第二你要有足够勇敢的态度，你要面对很多的攻击。既然你护教，你指出很多错误的异端邪说，一定会有人来攻击你，撒旦也会各种引诱你，从内部引诱你，犯的你自己犯的跌倒，然后来羞辱你。第二也会有善意的攻击误解，也有恶意的攻击。所以你知道吗，护教就要面临一定要有足够的上帝对你生命的造就和真理的装备，然后你的生命开始越来越长大成熟，用犹大书所说的要为那一次交付你的圣道竭力的争辩，这个拿起了属灵的全副军装。那我们来看，所以那么这里有 A 点是什么呢？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那告诉我们什么？敌基督的出现是末世危机的特征之一，让你做好准备。对，这就是首先在十八节告诉我们一个我们现在所处在的这个一个情势里面是什么概念。一个是当下的时期，如今是末时了，这个是很清楚的。其实不能告诉我们基督的来临开始了末世的一个危机。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就是什么？不断的他卑微自己，很有意思，他不是用一个显赫的身份崇高的一个地位，也不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来征服世界，这个可能是虚假的。耶稣却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生在马槽里，在拿撒勒长大，没有上过很高的学院学历，他来检验人类对神儿子的一个态度，通过各种的检验。好，所以我们说呢，在末时基督被弃绝，基督被犹太人弃绝，交给罗马人把他钉十字架，所以这就是末世时代的，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在这个里头呢，约翰是这个使徒约翰呢很直接告诉你，如今是末世了，没有任何的含糊，就是末世。第二，过去的预言，这是什么？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这是过去的预言。好了，为什么？因为小子们呢，我们要不要吃对象？是你们已经都听说过，我们四福音里面都有关于末世的预言，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3章、24章、24章都讲到了末世的危机，都讲到了关于末世的来临。当然，甚至主耶稣基督在这也曾经在马太福音讲过什么论邪恶淫乱的世代，都是讲耶稣的降生开启了末世时代。所以这个末世时代开始不断的敌基督、假师傅、假先知不断的才来搅扰神的教会，这是必然的。所以就当下时期，而且过去预言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要来，所以这不是突然来的哈，神早已对他的儿女们预告了，对不对？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因为我前几年刚讲完启示录，都是告诉我们末世的危机。那这是我们快一点来看这吧，现在的情势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什么？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在十八节经文里面有真实的告诉我们，现在就是末世时代，就是末世，这是过去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所以耶稣怎么说的？我预先告诉你们这些事，是你们到了时候就可以信。圣经任何的教导真理它不是突然的，它不是哎，我们很多时候把它给解经跟碎片式的解经，圣经的每一个真理它是有来龙去脉的，千万不要什么断章取义，不要把一些圣经的一些概念给它碎片化的、心血来潮式的。上帝不是心血来潮的， 我们能够看到，所以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确认的末时。这就在十八节经文里边给我们有四个很清楚的概念，所以我们不含糊。所以这就是他告诉我们，没有拐弯抹角，没有在那里什么含沙射影的说话，他都说现在是末时了。你又怎么知道？过去已经告诉过你们，现在的情势也验证了什么？也验证了曾经的预言是什么？那敌基督要来，所以现在已经好些敌基督出来了。看他们对应的基督徒要分辨，要有分辨，用真理分辨你所处在的情势，你的形势里面，不要稀里糊涂，不要把你的人生碎片化的精神错乱。这个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呢，确认的末时是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现在就是末时了。所以前后告诉你是有根有据的，不是信口开河的说话。好，这就是我们先快一点的明白这个。好，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基本概念。所以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能够明白这个十八节包含的四个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懂的人就懂，不懂的人还是不懂。为什么？你是小子们啊，你们是罪得赦免的人，你们是被真理装备过的人，所以才能够谈到护教的问题。否则的话，我们自己都没有生命，我们自己都不认识那位全能的主，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我们坐在这里也没有办法明白。等会我们会讲这个问题。来，我们看敌基督的来龙去脉。这个是有一个概念吗？就是从十九节。那敌基督到底怎么来的呢？敌基督他是从哪里来？那我们要来看第一点，他从表象来看。我讲从表象来看，这个表现我是用那个，你要注意好，我不是用那个你表现的好，那个不是那个表现，是表面的象象来看，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所以敌基督第一个滋生的环境什么环境呢？是在一个看得见的有形的，用长老会，用那个新民信条里面那个叫有形教会。有形教会什么概念呢？就里面有包括信的跟不信的，就是在教会的这个有形的组织架构系统里面是有真信跟假信。我把它叫做，我都不讲叫他们是从我们这个有形教会中间出去的，但他不是真实的真正属灵的那些，有也有不是属灵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永远都存在两种人，一种是真正被主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真正蒙恩得救的圣徒，也永远有败子在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成长，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主在撒了种，对不对？有撒旦也来撒了败子在教会里面。当时门徒说，主啊，我们是不是要去把败子也薅出来呢？耶稣说不用，免得你薅败子把麦子什么也薅出来。你要记得，在世界上有形的这个教会的组织里面是包含真和假，永远是存在的。所以你我跟你讲哈，其实你不做教会的带领者你真的无所谓，你可以按照你的生活，你可以听听牧师的讲道，好我听一下，不好我不听，再不好我揪他的错，没有问题，都可以。但是你真的要再去想一想，有时候你要面对教会里边真和假的时候，而且真假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你站对，假的站这边，真的站那边，那很简单，懂了吗？往往你不能，我昨天在弟兄姐妹讲，那天赐教会有没有假的？一定有。那你告诉我牧师，你觉得哪个是假的？打死我都不能说。那真的，这个必须烂在心里的，绝对的秘密。可以跟神说，可以跟妻子说，那还要看妻子能不能保守秘密。妻子不能保守秘密，也不能跟妻子说，对吧？不能跟丈夫说，为什么？因为这个你不能说的。但是说实在话，圣经里面说你留心料理你的羊群，你不能判断，但你心里面要有所感觉是有的。你说牧师不知道教会里面哪些弟兄姐妹是热心的，哪些姐妹是冷漠冷淡的， 哪一点我认为是人在曹操营心在汉呢？哪也是边缘人，哪也是可能假性，都有可能，都有一盘棋的。但是呢，你不能乱说。甚至有的人就在利用教会成就他的梦想，你也必须给他利用，你不能够随便的说。明知他今天利用你，过两年他会一走一飞而走，你仍然要接受被他利用。你不能做，你不能动，为什么呢？只要他自称为基督徒，你要做好准备。但是你仍然要以基督的爱去包容和接纳，哪怕他犯罪了，也要自称为基督徒的，也要按照真理的标准去，该管教管教，该责备责备。从此他恨你一塌糊涂，你要做好准备。有一天，一刀捅进你的心脏，你要心甘情愿。为什么？因为太难了。这就是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他可以在教会里面待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这会捅你一刀，走了，一定会有。这就是什么？犹大在主的门徒里面，难道主被他骗了吗？当然不是。主彻夜祷告，拣选12使徒，里边却有个犹大卖主，难道是主，或者是他疏忽了，或者他被骗了吗？都不是。因为他以一个牧者的心肠，他也从某个角度讲，也就是耶稣说他拣选了犹大来卖主，那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总有罪恶之人，他在罪恶里边，神使用他的罪恶来成就他的计划，没有办法的。这就是什么？他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但是这个注意，我们这里不是代表了什么，这也是这个我们是什么，是指可能是属灵的团队里面却有败子在其中。他让我们来看，这是第二个概念。在从本质来看来说，你看到没有，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这是象象。我讲的是用从有形教会，从一个教会的行政的管理里面，他是表面上属于教会的，他也受洗可能，他也是会员可能，甚至他也是长老可能，他也是执事可能，都有可能。这是表象，是真的。但是反过来，本质来说，他们却不是属我们的。这个什么概念？这个同样的，我们是什么呢？是跟我们说，从我们中间出去，这个前面的概念哈。外延是不一样的哈，是从我们这个有形教会中间出去，就不是属我们，是属灵真教会。喂，我跟你讲，圣经最难的在这里哈，同样一个词，一个字，在同样的经文里面，它的字根字义也是一样的，但它的外延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记得，否则我们就很麻烦，很机械的理解这些字词呢，你会陷入混乱。混乱，怎么从我们中间出去又不是属我们的，这个什么意思？那你要明白，我要把它很仔细的分解，它是从我们有形的教会中间，可能在教会的会员里面有他的名字，或者是受洗了，或者是没有受洗，或者受洗了不是会员，人在教会就会都可能，但是他却不是属我们的，不是属灵的真教会的一份子，他永远不是，他只是败子。大家注意啊，这点很难哈。这点我鼓励大家什么呢？他是从我们中间出去，这个不能说，哦，基督徒得救了，后来又走向异端了，又灭亡了，这肯定不是。也不是说，哦，原来教会也可以就定义教会里面有，把教会定义成假的，也是真教会的一份子，也不是，懂了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什么朋友？你在教会里面30年、40年，可能你永远是慕道的朋友。你说我都受洗了，受洗的也是慕道的朋友。你说你都做牧师了，做长老都讲到了，你还是慕道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虽然在教会这个有形的这个行政系统里面有你，但是在属灵的永恒的属灵的概念里面没有你，懂了吧？败子跟麦子，败子就是败子，麦子就是麦子，但是我们不能分辨。基督徒我们不能随便说，牧师长老也不能说，教会里面谁是麦子谁是败子我们不能随便说，只能用时间来检验。 时间来不断的来显明谁是麦子谁是败子，上帝一清二楚，他本人可能都不一定知道，有的是自欺，他们认为我加入了基督教，我甚至也受洗了，我就是基督教徒。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就会什么呢，你管教他，你责备他，你教导他，他会觉得我听不听无所谓，我不尊重你又怎么样，但是至少我的还是教会的一份子，开始可以挑战教会，那也没关系，继续挑战。你要学习忍耐，学习谦卑，好，一直到有一天神不断地把这事情显明出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们要去注意，从本质上来说，第三，从原理来讲，从原理来讲，你看，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人与我，人就与我们同在。这是从原理来讲的。如果他真的属神的，他一定会人就与我们同在的。当然，这里他说说不一定，我还是我们不要有点，我们也不是把我们注意不要打击一片哈，不要把说哎从天主教会那边走的人都是假的，不要这样讲哈。那也有弟兄之间的一些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关系，对不对？包括被管教没有悔改的离开教会了，不代表他们都不得救，我们不是这样判断，不要矫枉过正。我们只能说在主里边需要给神时间，可能有的人弟兄姐妹之间发生一些纠结，一些误解，一些得罪，一些伤害，甚至一些错误的道理的掳掠，可能会离开教会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十五年二十年，又有可能有一天神会把他们关照，他们帮助他们悔改，帮助他们解决里面那个罪，帮助解决里面苦毒跟怨恨，这是两件事情。当然我们不知道，你只能交给主，对不对？ 我在小组里面跟大家分享了，我经历过各种，我们曾经因为我自己的罪得罪伤害一些人导致我们分开，也有别人得罪我导致我们有十年八年的分开，甚至二十年的分开。但感谢主的是什么呢，真的属他的儿女。我记得跟我最长的分开的一个弟兄有接近二十年，我们那时候彼此的都是二十多岁，刚服侍主，彼此的同工后来产生伤痕累累，甚至当时一个弟兄在中间希望帮助我们和好，那我他就带着我去到他的家，谁知道到了家这个弟兄人人不理我，倒水只倒给那个弟兄不倒给我喝，说话也只跟他说话，跟看见我跟没有看见我一样。那天我还好，因为我做好准备了，准备被羞辱，怎么羞辱我那天都不生气，很难得，对我来说很难得，没有主的保守我也糟糕了。但是那天我真的是，他怎么冷落我，到他家门口也不理我，进他家门坐沙发上他也不理我，只跟那个弟兄讲话不跟我讲话，无视我，倒水竟然只倒给他喝不倒给我喝，那我也不喝，更好我不喝，感谢主知道我不渴就不倒给我了。但是那个弟兄在中间努力让我但他跟我说话，那个弟兄就坚决不跟我说话。那后来那个弟兄也有点点难过，怕我不高兴，我说没事继续羞辱我。因为我想到了大卫，大卫被他儿子篡权的时候，示美在路上什么骂他，大人说是不是要把示美干掉，大卫说不可以，为什么？因为神让他来骂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儿子都能背叛我，我亲生的儿子都可以夺得我的王位，那当然我也在神面前犯了很多罪，对不对？他因为犯罪，神要管教他，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接受，他接受他自己因为犯罪所带来的神对他的管教和羞辱，也借着周围的他的亲生儿子羞辱他，也借着示美来骂他，就不算什么了。我那天不断的思想大卫被示美骂的那种心态，后来那个弟兄他受不了了，就决定带着我离开，后来跟我说安慰我说好吧，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和平的事情不是我能做的，上帝才能做，希望你不要受伤。我说还好，我有点小受伤，但是在可控范围内，从此就没有来往了。 后来我离开了海南，来到广州。结果你知道吗？突然有一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打我，说你是张福大弟兄吗？是的，我是谁？哦，接近十几年前，我去的带着不理我的一个弟兄，他说我在广州想跟你见面，为什么？因为我在香港学了那个高威里的那个基要生活原则，学了几年之后，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了我里面的罪，我对你的怨恨和苦毒，我需要悔改。我想我们一家都在广州，先请你吃饭。哇，感谢主，接近20年没有任何来往的结果呢，我们在丽江花园见面了。那时候我是单身，他有婚姻，后来我已经有了婚姻，所以我们就两家人在一起吃饭。他就把他这十几年对我的苦毒和怨恨表达了出来。那我也向他继续承认，我以前跟他在一起交往的时候，他的悔改激励我的悔改，也继续跟我那天本来想去他家想表达的东西，终于有机会表达出来。结果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彼此在主里面把那个十几年的苦毒跟怨恨彻底解决。很奇妙，要给神时间。但是我讲这个什么原因呢？我并不是要把它扩大，是什么呢？就若是真属我们的真这属灵真教会，就必人与我们就与我们同在，人就与我们同在。什么概念？就是我要不要把两个，我其实我更喜欢讲什么呢？我更喜欢讲但愿弟兄之间的这种怨恨苦毒都是在主里面的，我们往好的方向想，懂了吧？不要往不好的方向想，不要马上就把对方定为假弟兄假信徒，这个我们尽量不要往坏的方面想。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很难说，张老师，有时候你为什么相信那个人，相信到一个程度令我们吃惊的，你相信明明他骗你，你还相信他？那反过来后来呢，你怎么对他又突然那么冷漠？为什么？因为他明显的撒谎而不悔改，面对面的指出来，几个地方指出来，他还不悔改，我们当然会保持距离，就要保留他犯罪还没有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也是对的。所以有时候你理解不了，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必须要明白，没有确据，没有足够的，我们尽可能以一个相信的态度来彼此的包容。但是如果你犯了明显的教义上的一个错谬的罪恶，或者道德方面的罪恶，而不公开被责备也好，你还不悔改，我们会把你当成税吏和外邦人。我们不能判断你的灭亡，但至少我们会保持你得罪神得罪人还没有悔改的权利。当然我们不要恨他如仇敌，要劝他如弟兄，还不听，只能在祷告里面去纪念，求神帮助他悔改。也许有一天他悔改了，他一定会回到我们中间，或者是不一定回到我们这个教会，他至少回到别的教会，但是会给你一个信息，我已经悔改了。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若是真属我们的真属灵真教会的，他就必然就与我们同在，他一定会回归的。所以教会惩戒不要害怕，教会惩戒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淘汰假信徒，存留真信徒，不在你的手里，不在我的手里，但是你是无用的仆人，尽你当尽的本分。要相信上帝的工作，上帝在人里面的工作是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也不是我们的期望和我们的希望。我们有时候绝望说，哎，那个人就是假的，他就应该下地狱，也不是正确的。基督徒更要有尽量不要期待别人下地狱，这是奇怪的，对吧？基督徒无论如何你要期待别人能够悔改上天堂，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当然我们要有智慧跟他交往是对的，要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 劝诫那什么不守规矩的人，这个是需要有智慧的去应对。哎，但是你不可以恨他，要忍耐，要爱他，要劝他如弟兄，这就是我们圣经所教导的。所以呢，从约里来讲呢，若是属我们的，他就一定会回来的，这个我们要明白。最后从结果来看，当然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这是从结果来看，就是这些人呢最后到死都没悔改也好，或者离开我们从此永别了。我今天开玩笑说哈，弟兄姐妹哪怕有伤害有得罪叫再见，什么再见，或许在地上有机会再见，或许是天堂再见，感谢主。但有些人呢可能是耶稣跟犹大说朋友，这都不叫他弟兄了，不让他门徒说朋友，你要做的去做吧，永别了，真的是永别，一挥手就是永别。所以耶稣拿了点饼站在盘子给犹大吃，说你要做的去做吧。犹大出去，圣经怎么说，那时候是夜间嘛，这个修辞手法特别厉害啊、哦！约翰福音讲的是夜间的，什么意思，撒旦掌权了，耶稣将要被卖了，犹大出去，对方用法利赛人文士用30年的银子把耶稣出卖给法利赛人和文士，从此撒旦借着犹大出卖耶稣，而且犹大不可能再回头。虽然犹大说我流无辜人的血有罪了，仍然走先灭亡，为什么，这就是永别。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管教里面，你永远保持两种心态，一种心态什么，你要保持你对你的主观意愿，要保持这个弟兄真的是弟兄，真的能够认罪悔改。我跟你讲，你无论是安慰人、劝勉人、责备人、管教人，你都要以基督的爱在你里面，这是最关键，否则你不要做。无论你哪怕你安慰人不是以基督的爱，你也小心，你在讨别人的喜欢而已，你希望别人尊重你，希望别人爱戴你，这也是诡诈的。对啊，你责备人那就更是如此，你什么都是要证明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你在高举自己的时候也是危险的，你在用你自己的权威，这也是危险的。为什么，这不是来自神，这是来自你个人的虚假。所以这什么呢，一定要什么，所以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不是属我们的，我每次都用这个词哈，不是属属灵真教会的，是败子。感谢主，主也透过这样的方法淘汰了假信徒，是对你的祝福。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担子，我们能背多少的担子呢，上帝会知道的，个人会有软弱的，一个团契会有它的局限性的，一个教会也有它的，因为毕竟不同的弟兄姐妹他对这东西认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就像你对你妻子的认识跟别的弟兄姐妹对你妻子的认识肯定有很多不一样，对不对，一个妻子的丈夫的认识跟其他弟兄姐妹认识你的丈夫肯定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个中国话叫做清官难断什么家务事，我跟你讲哈，弟兄姐妹，你一方面要守住你的本分，你也要维护你该维护的方向，但你有些东西你不能卷入细节当中的时候，你要智慧。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参与，因为你没有到那个关系，你也没有到那个程度。你可以祷告，你可以按照你所能够了解把握的程度来参与，但有时候你要什么？一定要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千万不要让自己卷入一些你不应该卷入的一些是是非非当中，太难了，人的心太诡诈了，首先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很容易诡诈，被自己的诡诈所影响，被我们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 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好，你看这第基督的来龙去脉，我从这个我从四点哈，你看这个经文很厉害哈，从这个就从这个什么第十九节哈，十九节什么？你看到没有？就是概念什么？就是他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比人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一定要用真理来判断是非。那我们不能相对主义。那我们这样的话，大家就和稀泥吧。啊，既然有可能，牧师，你既然不敢讲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那你就不是和稀泥罢了。No， 不可以。要句句定准。在教育上呢，如果基督的道理不遵守的，教会要管教。有违背道德而犯的不悔改的，也要实行教会的惩戒，那不能够含糊的，不是合心理，但不是把它当作仇敌。目标都是为了爱，为了挽回。这不，有的人需要安慰，有的人需要劝勉，有的人需要责备，有的人需要什么？直接的被教会惩戒。但是你要明白，一切都是出于基督的爱，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你知道吗？在教会里边护教也好，在教会里边有时候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总是把一些真理的挑战、道德的挑战变成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神，你也有问题，你也不是完美的。这个时候会抓住你的一些软弱、失败甚至跌倒来攻击你，让你放弃，让你不要再揪我的问题，让你不要再认真的去探讨一些真理的教义的一个规范，非常厉害。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时候呢，这个就是撒旦的工作。我们来看下面来看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明白什么第二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在基督的分辨里面怎么去分辨。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你靠人际关系请他吃两顿饭送点礼物解决不了问题。真理之争就是真理之争，不是在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维系里边而已。那么求主来帮助我们分辨什么呢？第一是什么？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都有这样辨别的知识能力。这是什么？这是第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或者亦作为都有知识。这小子们呐、啊，我跟你讲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真理和关于对真理的一个顺服的问题一定要抓准。你听人说话要听会听，他在跟你探讨一件事情、讲人的事情、讲故事的时候都会有，也保罗也会指出一些人的罪来，在圣经里面直接记载了一些人的名字，对不对？老约翰在约翰二书直接提到了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好为首的丢特匪，还有一些人如同坏了的船，如同徐米乃和亚历山大，那圣经里面也只点一些人的名字出来，没有回避的，美好的、糟糕的人，圣经里面也会点名的。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是在攻击人呢，还是在为了捍卫真理呢，还是在捍卫教会的圣洁呢？这个我跟你讲，同样的事情，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讲，不同动机，你就是有带来的是造就或者是破坏，带来的是相爱或者伤害，带来的是是非，混淆是非，还是带来什么清洁教会，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说，因为那是我们从圣者受了恩膏，都有这样辨别的知识能力，你们应该有。为什么？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已经，你知道吗？你能够悔改信主都谁的工作？本身就圣灵的工作，对不对？为什么很多人听到福音就不信？你听到福音就信呢？不是那个人的口才厉害，不是给你传福音那个人多么的厉害，当然借着他传福音给你也是要感恩的，谢谢主借着某个弟兄某个姐妹给你传了一个福音是美好的，尊重那个主内的弟兄姐妹是对的， 但是真正让你信主的不是他，也不是你自己，是什么？是圣灵的恩膏。你能够明白每一个真理，每一个真理的规范，都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为什么接受福音？因为圣灵从圣里预备了好土，好土，所以福音的种子进来了，就能够生根开花结果。是圣灵已经预备好你的心田了。这就是耶稣讲的种子撒在什么好土里的。好土不是你的心田比别人好，不是你比别人天生的就什么就善良的那个田地，是因为圣灵已经重生你的心灵，预备好了一个好土，是圣灵的重生。所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圣灵先重生我们的那个心田，我们预备了那个，把我们预备了好土，然后福音的种子进来，圣灵也借着弟兄姐妹给我们传福音，借着圣道开始产生美好的一个影响。一定要记得，好，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就是什么？哎，看到没有？就是这是什么？我写信，哎，不，你看这里面有两个概念，说自由的圣者恩高受了恩高，并知道这一切的是什么知识，并且有知识。什么知识？就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这是因为你们知道，你知道真理。喂，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一些基本的真理。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什么？你看，我们也都有圣经真理的教导与确信。注意，虚假一定不是属于真理，这个大家一定要确认好。说这么，这么，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这两个知道，你看到没有？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有两个知道，什么知道？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就是说，正因为你们知道，知道什么？知道真理本身。第二，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如果你不知道真理呢，后面那个知道就没有什么意思，你也是不知道。你首先要知道真理。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老是不愿意装备真理，真要命哈！都说哎呀，预定论我不懂，是因为牧师你们懂，我们不懂没关系。No。如果你在天赐教会里面，你不愿意明白预定论的问题，我觉得你不对的。无论你是弟兄还是姐妹，问你信主多久了，你说哎呀，关于什么？关于这个末世论，哎呀，这个都是牧师应该明白的，长老应该明白的。我们平行的不用明白也没关系，糊涂一点 ，no， 不可以。当然，你现在有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你可以反对现在的某些观点都可以，但你不能说越有知识越反动。有些属灵真实知识，我们不懂也没关系，不可以。你必须去明白，你不可以说我是姐妹，我是平信徒。我是一个刚信主不久的人，我不一定要明白这个东西吧？不能这样说，你的心智已经是不成熟了，懂了吗？你现在可以有错误的认知，你可以糊涂，你可以不知，但是你要愿意去知道，一定要在真理上，一定要有大人的心智，一定不要糊涂，一定不要说那是你牧师的责任。我们听懂就听懂，不听懂也没关系。当然你可以跟牧师反驳都可以，你可以跟牧师去探讨都可以，但你不能回避所有的圣经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你什么？你要想辨明异端，我跟你讲，你必须要有机会能全面教导，装备真理，叫全面教导真理。为什么？异端它是各种异端，它什么？就是抓住你的一些漏洞。你可能九个真理，是个真理的全面的要点，你只有一个没搞懂，撒旦就利用你那个一个漏洞钻进来了。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要没有一个人说我拥有了所有的真理，但至少我愿意去什么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不能含糊。你的心智上一定要做大人，在恶事上要做婴孩，懂了吗？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要做大人，在真理的渴慕上 你要做大人。是什么意思？我们 有什么？有圣灵的在我们里面的预备恩膏，给我们有辨别的知识能力，也有真经真理的教导与确信，来让我们确信我们的信仰。这个都不是假的。好了，我们来看下面，快一点看，对基督的虚谎的错谬教导是什么？当然我们也不能含糊，就是二十二节里面讲到的是什么？不认耶稣是基督，皆否认耶稣基督的神人爱心。神人爱心，否认耶稣是基督，什么意思？我再跟大家讲了，犹太教它是异端，为什么？他承认耶稣的人性，否认耶稣的什么？神性。他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拿撒勒人耶稣。天主教是异端，天主教为什么是异端？他承认耶稣的神性，他否定耶稣的人性，懂了吗？所以他说人不能直接来到耶稣面前，还要神父告解，还要中间有个媒介，所以他把玛利亚反而捧为神，对不对？他把什么很多使徒捧为神，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因为耶稣是神嘛，耶稣是无罪的嘛，所以我们不能够来到耶稣面前嘛，只能透过谁？透过圣母玛利亚，胜过透过 使徒们来帮我们到耶稣面前求情，帮我们赎罪，帮我们悔改。所以他也是异端，为什么？因为他强调耶稣的神性，否定耶稣的人性。哎，犹太教是承认耶稣的人性，否定耶稣的神性，比比皆是。所有的，为什么在五大信经里面，对不对？有一个信经叫什么信经啊？是亚特纳修信经吗？还是哪一卷信经？专门强调基督的神人什么爱心。如果对耶稣的神人爱心有任何动摇的，都是异端。一定要记得。所以什么就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都是异端。我经常为什么在？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必须要常常要建立那个什么，一个是叫慕道班跟出信栽培班，一定要用什么？我喜欢现在用什么？以前用新生命新生活，我们但我现在正在改一改，把新生命都改成把一些小错谬把它改了，我可能还用那个可以，因为那个对文化不高的、对刚入的人确实容易入手。但是呢，麦克阿瑟那个十三课哈，我们在阳江，李弟兄还在这里哈，阿红姊妹在这里哈，他们阳江的。那我们在阳江，每个月我去一次。就跟那种必须学这一课，快学完了，学到第十课了，第九课了，就是麦克阿瑟那个叫什么《出信基要》，那个是十三课。那个呢，其实我更喜欢，但是可能呢作业量比较大，所以对那些繁忙的出信的慕道的朋友可能有点压力，也做作业要多一点。但其实那个更好，可能对已经信主有确认的那些出信徒用这个更好。那没有办法，可能把新生命那个几课改一下。就文论稍微改一下，我最近还没有时间，准备把那个电子版的改一下，我们最后还可以打印出来，用那个来学什么呢？帮助我们，就是那些最基础的系统小神学，你必须承认。我经常问弟兄姐妹，认识耶稣就是基督的神人爱心为什么那么重要？如果参加我学习过的人，弟兄姐妹就能够好好的回答出来，就是那再怎么讲，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对你有什么实际意义？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对你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这个都不能含糊的。我不先考你，跟你有压力哈。那么你认识到耶稣是完全的神，对你什么什么什么意义？因为是神才是无罪的，无罪的才能什么？才能赦免你的罪，他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对吧？因为他是神，只有神是无罪的，他必须是神，他是神。他是无罪的，才能代替我们的罪。第二，他为什么是人？他必须是人。是人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他是人才能代表人类，懂了吗？你放在了旧约时代都杀牛宰羊，对不对？牛跟羊真的能够代替人类吗？当然不是。如果让牛可以代替我们，羊代替我们，那就太便宜我们了。其实那个是预表什么？将来的弥赛亚，一定要有弥赛亚来为我们受死，他能够代表人类。第二呢，他能够体恤我们人类的软弱。所以在这两个 意义方面，耶稣基督他必须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我经常问这个问题，在那一刻我总是告诉大家，首先是认识到耶稣基督的两大属性对我们有什么实际意义。第二，我再问，我就从一个角度讲，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是百分之百的神，也必须是百分之百的人。我会用已经如果参加 我新生命的学习里边，你在那个我会不同的问，不停的问你，从不同角度问你，正面的、反面的、侧面的，就问你认识基督的两大属性对你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不能有任何含糊。这个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所以不认耶稣是基督，否认耶稣的神人爱性，这个什么都是异端。这个大家我今天不能多讲。如果你真的在这方面有点薄弱，无论你信主多少年了，哎呦牧师，今天讲这个我都不太懂哦，赶快参加我的，或者是有其他弟兄姐妹准备的那个初信末道组，或者是什么那个新生命新生活，或者有在你听到有教会开那个什么初信基要学习的那个小组，你赶快参加，重新回去打基础。跟你讲哈，不然你很危险，很麻烦，那你的真理装备真的很糟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第二什么，也就什么，也就是不认父与子的。我们经常说什么概念呢？我知道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是什么，有子就有父，没有子就没有父，有父不一定有子。我讲这三句话你要记得哈，就有子认子的也就会认父，对不对？不认子的一定不认父，认父的不一定认子，听懂没有？所以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他认父不认子。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能够明白一些什么正统信仰，什么异端，一定要加强这个分量。好，所以有求主来带领哈，那我们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正确的引用。好，我们对基督的防范是什么？最后我们要带来应用。应用是什么？怎么防范这个敌基督呢？我跟你讲哈，我们一定要记得，防范异端的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装备真理，装备真理，在真理上不要含糊。有些人觉得天主教会有点点不太让我喜欢，就觉得太严肃了哈，没有好像那种人际关系没有那么什么那么热情的感觉。那这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对的，你的感觉不一定对，就看你有没有处到点子上去，对吧？你看什么重？为什么？因为用真理牧养你是最有感情的，但这个感情不会陷入个人的私欲的感情，尽量避免呢表面上的私人感情，而在真理里面的建造，这是最深沉的爱。这个爱你没有办法用你自己的情感去考量呢，没有办法用你的理性去考量呢，因为只用真理来牧养你，你生命对我们用真理来劝勉你，那是对你最深沉的爱。你理解你不理解都存在，一定要记得。当然在这个基础上，神也会生发出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情感的爱，没有问题，被圣化的爱。所以我们明白什么呢？一个方法是什么？第一，我们务要将启示所听见的残存于心，也就缠住在子与父里面，这个很重要哈。这个我们就带来应用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在第二十四节说，论到你们务要将的从起初所听见的残存在心里，所以你们已经装备的那些真理不要动摇，不要含糊，不要因为受到一些不同人的搅扰来开始动摇你的信仰的根基，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也就是说，将起初所听见的那些全备的福音真理。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很奇怪，有人跟我讲，张老师啊，我听到你们教授天主教会的会员在外面也说你不好哦，也说教会不好哦，但是你们会员哦，我说感谢主，不用告诉我是谁，我不听，你自己判断。如果他是我们教会的会员，是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会员， 他还在外面到处讲牧师的不好，讲教会的不好。可能那个牧师也有不好，没错，就肯定有不好，没错。但他做错的方向是什么？他跟你讲就是错的。你要劝他，他讲牧师不好就跟牧师讲，他的教会讲教会长老不好就跟长老讲，他讲什么教会的不好就跟教会的同工会讲。你是不是这个教会的人？他跟你讲这些东西，你觉得他忠诚吗？你觉得这个人是有操守吗？你说这个人没有虚谎吗？弟兄姐妹，你要怎么判断虚谎？虚谎不是出于真理，这就邪门。什么邪门？你在这个教会的会员，你又到处跟别的教会的人讲你教会的不好，这个教会当然不是完美的，你为什么跟别的人讲？你不跟你自己的家里人讲，你是有问题吗？你懂了吗？弟兄姐妹，你要反省自己哈。你跟我讲你牧师的问题，我劝你回去跟你自己牧师讲，不应该跟我讲，堵住他的口，虚假的，没理由嘛，你懂了吗？弟兄姐妹，有常识都不懂，你知道吗？喂，如果你到处跟人讲，就想很简单，你到处跟人讲你丈夫的问题，你有问题啊，你丈夫是不完美，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那你跟你丈夫讲吗？还有一些问题你就跟神祷告吗？还有你实在不行犯了罪不悔改，跟你的教会的同工会去讲吗？为什么你要跟别人讲？很简单，你不忠诚嘛，懂了吗？你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嘛，这就异端的这个危机都在里面去蔓延的，知道吗？对不对？为什么？所以有人跟我讲，哎，张老师，我又听到你们教会的一个信徒讲了你的问题，感谢主。哦，你不要告诉我是谁，你去劝勉他就好了。哎，他们讲你们天主教会有问题，是一定会有问题，我不奇怪。但你劝勉那个人，你还相信吗？你还跟这个人做朋友吗？我跟你讲，这个人你都不要跟他做朋友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能够跟别人讲你自己的配偶的问题，跟别人讲自己教会牧师的问题，跟别人讲你自己教会的问题，他怎么 不会跟别人讲你的问题呢？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你跟他更肤浅的关系，你知道吗？只不过是说无知加自私加利用教会加利用一些东西成就你自己的想法而已。这肯定有背后一定要判断，弟兄姐妹，虚谎都不从真理来的，你知道吗？虚谎一定不从真理来的，懂了吗？你要有个基本的判断，你不要以为哎呦过瘾啊，我不是詹姆斯教会的人，现在有人告诉我詹姆斯的问题了，太好了，我终于认识詹姆斯那个人的问题了，他的嘴脸我认出来了，是他自己教会的信徒告诉我的，是他自己教会的长老执事的妻子告诉我的，是他自己教会的会员告诉我的，这是不是假的吧？你切切上当。为什么上当呢？你基本的判断没有吗？懂了吗？一个我不是他教会的会员，竟然他教会的会员来跟我讲他教会的牧师多么的丑陋，他的教会多么的糟糕，你觉得这个人他又是天主教的会员，你觉得这个人还是一个好品格吗？那有问题吗？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就算了，你不是基督徒你可以去传扬谎言，你就传扬那些是是非非，你可以去什么趁机什么去攻击教会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记得，你要有个判断。怎么判断？你要常存在心。基督徒是什么概念？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什么？如己，爱你的弟兄，爱你的信徒，爱你的牧师，爱你的长老，爱你的执事，爱你教会里边。我们为什么你知道吗？会员制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每次成为会员的弟兄们上来做见证，对不对？大家都认识他。还有呢，为什么会员要表决，要集体表决？你知道为什么吗？就表达我们都爱你，因为你是我们的肢体，你知道吗？会员制其实很多人错误的理解，好，先挟制别人，怎么还要加入会员？本来我都信主的人，神的儿女了，你知道吗？你体会不到肢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太肤浅了，知道吗？情同手足啊，弟兄姐妹，一个地方教会是什么概念啊？一个肢体受苦，全身受苦啊！一个肢体的荣耀，全身的荣耀啊！ 懂了吗？你的牧师犯罪跌倒了，你要赶快的去找他，帮助他悔改啊，在祷告里面流泪为他悔改祷告啊，懂了吗？而不是跟你的牧师没有谈，去跟别人去谈。怎么会这样？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跌倒了，你没有单独指他的错来，你没有帮助他悔改，你就跟外人讲了，你什么意思？懂了吗？这都是被错误的东西迷惑嘛。所以你还把它当作一个事实，你也把它当作一个你知道了更多的东西了，这很诡诈的，太诡诈了。我们要有什么概念呢？什么呢？就是持守主所应许我们的什么永生，一定要记得哈，持守永生，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你不是一个世俗的团体，知道吗？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属灵的团体，知道吗？我们是为了永生的那个目标去走的。喂，我们有基本的判断力都没有了，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你知道吗？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去面对你教会所面对的每个人自己的问题，一定要什么当面去面对。弟兄姐妹，我一定鼓励大家，这是基督徒，我们说一个教义，一个是美德，美德跟教义它是彼此支持的，知道吗？任何虚谎都不出于真理，真理带出来的都是真实的，哪怕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面对罪的悔改都是真实的，不要回避，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虚假的东西，是真的。但是呢，一定要去诚实去面对，要什么？一定要将持定主所应许我们的永生，你记得吗？使徒信经的最后什么？我信什么？使徒信经最后一个宣告是什么？我信永生。喂，你是为了永生在生活的好不好？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要道听途说，不要在那里去什么。我跟你讲，现在的世界网络时代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你知道的很多消息来源是太复杂了，以前没有网络，就什么就是街头巷尾的那些是是非非很要命，对不对？你听不同的消息，现在呢到了网络时代就更要命了，你打开手机国内国际新闻，甚至有人说我饭前看到新闻更真实，也不一定，总是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你一定要掌握真理，一定要用真理，一定要知道你永生就不会被这个世界很多的奇怪的新闻、奇怪的说法去什么去，因为人太有好奇心了，知道吗？这个世界人充满着好奇，充满着窥探，充满着各种隐私迷，就老是听那些不应该听的东西，结果真理结果不装备好，真要命哈。好，我们求主来带领。好，我们最后来呢，就是我们要将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心里。什么意思？祈求圣灵的帮助。我们有内在的老师是圣灵，外在的老师什么？是圣经真理。这是我们伟大的两个老师。当然，你说牧师做什么的？牧师不算什么，长老讲道不算什么，他只是按正义分，尽可能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圣灵的工作，是透过圣道的传讲来帮助我们分辨异端，分辨真实跟虚假。基督徒一定要面对两个，异端一定会虚假，但不代表基督徒也不会虚假。你一违背真理就虚假，你心偏邪恶的时候就是虚假。虽然你持守的信仰的教义是正统的，但是你要注意两个方面。所以我们要求主带领，一要将主所受的恩膏，大家这个经文被很容易误解哈。他说什么？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也不用人教训你们。这个注意，不用人教训你们，那完了。牧师，你不要教训我们，我们有圣灵的恩膏。很多教会错误的理解这个经文，说我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牧师，你不要教训我，你不要有牧师长老教训我，因为我有恩膏在我里面。大家这么说，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所以断章取义什么呢？请看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怎么说？我将这句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不听见这些，不要人教训你们，是不要用那些异端的人教训你们，懂了吧？ 你要看那个二十六节，他解释二十七节哈，千万不要哇！很多人利用这个经文说，我有恩高，我有圣灵恩高了，所以牧师你不要该开心的教训和我开心的我就听，我不开心的不要教训我了。为什么有恩高，自有圣灵恩高我，你不用告诉我你是谁？当然我不是谁。他用这个经文了，不用人教训我们，所以你不要教训我们，滥用经文。为什么这个经文怎么说的？在二十六节特别告诉你们了，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所以你不用那些低基督的假师傅假先知教训你们，不要认贼作父。所以很多人把马太福音也理解错，说不要称地上的人为师为父，对不对？真的不叫你爸爸为父吗？真的不叫教会的牧师叫牧师吗？我们不用怕这个称呼，不要害怕，因为圣经有教导的都是真的。但是你不要给他错误的理解，那里什么？你不要称法利赛人，不要认法利赛人文士为师为父。你要注重上下文，弟兄姐妹一定不要断章取义。这个不用人教训你们，不要指所有的人，是指什么？是指二十六节说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那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所以不要让他们来教训你们。自有圣灵的恩膏什么意思？你平时受到教导，圣灵借着圣道，借着教会的牧养，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你被这真理教导之后呢，你如果听到了异端的邪说，那时候你有没有老师在身边，也没有弟兄们在身边吗？你要祈求马上祷告，不对，圣灵感动我，这个教导不对，我要离开，我要离开。有时候你在一些聚会里面，你不知道的教会里面聚会，对不对？你一听，哇，我第一次来教会好像不对，他们教导了怎么否定耶稣的人性呢？你要相信圣灵的感动，不行了，我要走了，我不能继续坐在这里听到了。为什么？因为他有异端的教训了。这个时候你要相信圣灵的恩膏，圣灵会在里面提醒你的，哇，这个跟我们教会教导不一样哦。是的，特别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不太了解，别人介绍你去一个教会，对不对？你聚会听到里面讲一些什么也不太对的东西，你要敏感，圣灵会真的会提醒你的，圣灵恩膏来了，这个不对，他否定了耶稣的人性，或者否定耶稣的神性，或者否定了什么三位一体，或者否认了十字架上救恩的那个伟大，那你什么？你就要警醒，马上就得站起来要离开。为什么原因？因为这个要有圣灵的恩膏在里面呢，要相信圣灵借着圣道，甚至借着你与教会的教导，甚至借着你在一些真理上的装备，你学过的一些圣经课程，让你明白，哦，这就是异端的教理来了，你知道吗？所以有一次我在山东，我先讲到，我讲完到之后，我坐在底下说有个，当然有一批韩国人在讲到，那我没带钱去，我没带毛巾去，韩国人来首先发了牙膏毛巾，每人聚会的人一人一条毛巾一个牙膏，那我没有钱，我只个人来讲到，说今天有张老师你讲到的同时，有韩国的一批人一起跟你配合讲到，你讲一堂他讲一堂，那好，感谢主，没问题，那我就在底下听，一听不行了，我听到十分钟我出去了，我不但出去了，我叫你，我说赶快把那些几个牧师跟我叫出来，他不但是很厉害的灵恩派，他异端灵恩派到什么程度呢？他讲到这个程度什么？我为什么出去呢？他请你们站在座位上不要动，我们现在我们的人来为你祷告，马上你都要发言祷告，没有发言祷告还不是基督徒。哇，完了，我说这个是异端灵恩派，我就出去了，因为我不可能让他过来按我手，按手在我身上，我一定不能接受，所以呢我就出去以后，我就赶快，好像那次菲利普在不在，你在不在现场？我让菲利普在，那十几年前哈，他在现场，我就赶快什么把那几个我说赶快叫出来，我你还坐在里面听吗？他们已经开始做什么服事了？开始让他们在那个四个人站在四个角落，开始举起手来，开始祷告，翻言祷告，开始我受不了了。然后我还有几个牧师在里面，我赶快把他叫出来。你们怎么还在里面听他们这种工作呢？这工作已经有邪灵的工作了，不能这样接受了。后来几个牧师说：“真的？”我说：“我们就走了，我们走了。”走了下午我就轮到我讲的时候，我说：“不行，你找咱这长老来。”让他们在这讲，我就不讲，让我讲他们不能来讲。哎呀，牧师你太狭隘了，你怎么能够去排挤别人呢？ No， 他们是异端的，他不是一般的，如果基督灵恩派我们都能容忍，我们还是可以探讨， 但这个异作灵恩派一定不可以的。但是呢，长老就不理解，哎呀，张老师你太狭隘了，你不够宽容，我不可以。你不论怎么讲，我说我们一定，他不能来，他们来讲我们就不能讲，因为这个异端不能共当一个讲台。后来呢，知道吗？他说那好，我们走了。走了之后呢，他们讲到晚上说还是让我去讲，我可以讲，但是我只讲最后一讲。然后我那天晚上就讲什么怎么辨明异端。我那晚上我专门讲了，这个是异端灵恩派，这个已经是不行的了，所以呢我们必须抵挡，所以你们听不听是你们做决定。所以那天晚上我们讲完之后就走了。昨天我就让他们告诉我，你们通知我，如果明天你还让韩国人这些人来讲，你就不要通知我们来了。如果他们你不让他们讲，就通知我们继续来讲。结果在第二天，他们还是让他们来讲，因为他们又给了一些东西，不停的发物资，那我没有物资发，所以呢，他们忍人要他们讲，所以后来我们就走了。我们再也那次我们就没有再去讲到，那个次我们就把我们的讲到内容给停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你要有。当然感觉，当时有几个牧师也明白了，也跟我一起走了。当然不明白的人还在那里听，还在那里听哈。感谢主，我记得那时候菲利普还那时候还没有在我们这边，所以那时候他还在山东。我刚去山东那一段时间的服事里面，他在那边跟着我去听到的，然后聚会。所以呢，那次他也在，很有意思。这个都不是偶然的，不是我在那里凭空捏造的哈，是真实的发生的故事，很有意思。我们要求主带领哈，一定要求主。好，最后一个什么呢？我们要谦卑领受主的恩膏，抵挡那引诱我们之人的教训。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正确面对，千万不要含糊，不要跟你一点小恩小惠，你就在那里什么不好意思拒绝。一定要记得，你的个人情感不能代替真理的圣化的情感，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基督徒抵挡敌基督的一个刚强的心。我跟你讲，一定要懂得判断，弟兄姐妹。我们又发现基督徒很多年了，一听到别人是是非非在那里很得意，还很耀武扬威，我终于知道那个人的问题了，我知道原来那个人还有这些问题，你都上当了，懂了吗？基督徒基本的操守嘛，你就跟他本人讲嘛，你帮助他本人嘛。你是天主教会的会员信徒，你跟我们不是你教会的会员信徒讲你们教会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听？那不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吗？对不对？你去找你自己的牧师谈吗？你对你的牧师有意见找牧师吗？你对你好，你觉得牧师不好谈就找长老讲牧师的问题也可以吗？是你们自己教会的事情，你为什么听啊？你不是这个教会的，你听那么多，这个人是有问题，操守有问题，你一定要判断，弟兄姐妹，懂了吗？那异端邪说也好，但他不是异端，是你教会的会员，他心偏向邪恶了，一定不对的。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对罪要深恶痛绝是对的，懂了吗？虚谎不是从真理来的，虚谎都是从魔鬼来的。异端为什么那么我们要防备？因为他太多的虚谎，他在牢笼人的心，他在骗财骗色骗荣耀，骗权威，骗他能奴役你，这些东西都是很可怕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深受其害的时候你才明白，当然要付很多代价。好，今天我想大家呢，我们就明白什么概念呢？好，你看到我们要按圣灵恩膏的教训住在什么，这个住两个住不对哈，住在主里面，不是那个单人旁的主哈，住在主里面。所以呢，我们要把它错别字改掉哈，不能这个就有奇怪的概念哈，住在主里面。所以那么我们要大家弟兄姐妹，一定要装备真理，没有别的招。在末世时代，太多层出不穷的道理，太多人用各种的诡诈的方法去牢笼那些无知的弟兄姐妹，知道吗？所以把什么？把金钱作为得力的门路。有人常常学习真道，终究不能明白。很可惜，我们一定要把主的道存积在心，一定要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每一个真理的领受，不是根据我们的感觉，不是根据我们的人情世故，更不是来自于诡诈之人对我们的搅扰。我跟你讲，我总共的教练好，每次我确实我很痛苦的是什么呢？都是别的教会的人来跟我们讲，跟我讲一些不应该有的事情，确实会让你很痛苦，但怎么办？我放在心里，我不能跟别人说他是真的假的， 但是只能求神继续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走。教会永远要逆流而上，永远要面对我们自己的错谬的教导，我们自己罪的跌倒，特别是牧师长老讲道同工。当然我们常常要知道我们不是完全的，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同时我们要理解体恤身边弟兄姐妹的跌倒和失败。但是这不代表我们要容忍罪恶，要容忍错谬的教导在教会里面蔓延。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主自己的真道，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好让在主里面保全真理的全备，保全大家对肢体的关系里面。圣约翰一书一直讲两个主题，一个是爱主你的上帝，第二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少一个你都是假的。一定要记得，你不愿意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你说爱看不见的神是撒谎的，懂了吗？基督的爱的具体表现什么？是爱在你身边的每一个小子身上，你弟兄姐妹身上。当然你会有得罪，会有彼此伤害，都没有问题，因为你不是完全的，你身边都不是完全的，要学习悔改，学习原谅，学习饶恕，学习彼此遮盖，彼此搀扶，用真理来装备彼此，共走美好的天路。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继续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继续的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谢谢你，你透过低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来让我们明白我们处在一个末世的时代。主啊，我们知道魔鬼撒旦利用各种的方法，特别是现在利用网络各种媒介，有时候会利用我们的心我们的口去传讲一些错谬的道理，错谬的教义层出不穷，防不胜防。特别现在网络真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么唯一的办法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将你的圣道恩膏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明白主的真理，明白怎么更好的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领受你全备的真理，好让我们一直不断的熟练仁义的道理，我们就能够心窍熄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否则我们只能吃奶不能吃婴孩的，我们就会被搅扰，我们就会被掳掠，我们有时候开始也一点点的成为虚谎，我们的心越来越不诚实，我们越来越不忠诚我们所委身的教会，我们所委身的真理，我们所委身的那些团契。主啊，就让我们甚至背叛上帝，背叛圣灵的恩膏，背叛圣经的真理，背叛我们的婚姻家庭，背叛我们所委身的教会，背叛我们所在的机构，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有一天我们就被异端邪教彻底的掳掠，这不是偶然的事件，乃是点点滴滴不断的远离，不断的迷糊真理，混乱真理，撒旦会利用我们爱世界的心引诱我们，再借着错谬的教义让我们信从虚幻，不再信从真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警醒警守在你的面前，你用你自己的真理，而且要尽可能的按照正义来领受真理，也尽可能的去愿意遵从真理，然后来系统化的被造就被培养，从而我们能够敏感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些美好的恩膏和造就，从而让我们能够抵挡一切的错谬。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脚中，保守我们大家在主里边，在新的一年，在靠着主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对真理的恩膏的成长的同时，让我们愿意顺服真理，跟随真理，同时给我们有一颗不要爱世界的心，在这基础上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防备异端，防备低基督的灵，来更好的走在主的旨意当中。谢谢你， 让我们有明辨是非的心，有一个透过向上看本质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好让我们得到主自己的智慧和聪明。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